approve tonight.
Mr. Chairman, I decided to come to the charge of war, to give the law of the law.
You would have.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您是有福的。刚才梅生长老带领我们大家祷告，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也为这个国家祷告。这个周末呢是美国的独立节的这样一个周末，我知道很多的团契，很多的家庭，大家聚在一起，有烤肉啊，在一起聚餐非常好。但是请大家不要忘了。为我们所在这个国家祷告，也为我们各自来到这个国家以前你所出生的国家，也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真的是盼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更多的人能够被圣灵更新，从圣灵蒙福，让神来得到恩典。那么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起学习约翰福音，那么我们最近借着五个围读对约翰福音进行了复习。那今天是最后一次，下一次再开始的讲道，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一章一节的来学习使徒行传。那么我们前边已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我们在宗教改革中间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精辟的把它概括成五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我们今天要讲唯独圣经。我们第几次讲到的时候，每次都请大家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一起来读。那么在这些经文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和默示，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才建立起来了五个维度的观念。那么当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其他四个维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唯独圣经这样一个概念。那唯独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唯独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我们的一切的出发点，我们的基础就在我们大家手里的这本圣经里面。那么唯独圣经的这个标志呢，是一本打开的圣经，中间是十字架和一条鱼。因为按照希腊文的编法，鱼这个词的有五个字母，而这五个字母呢正好是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五个字头的字母。所以这个鱼就是告诉我们讲，圣经是把耶稣基督定他上十字架，是清清楚楚的完全在这里面。那么我们今天会从五个角度来简单的介绍唯独圣经。我们要讲到唯独圣经的含义是表明圣经是最高权威，我们要讲到唯独圣经的根源是因为它是神的默示和启示的，我们要讲到唯独圣经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无误。那么唯独圣经的本质它就是要见证基督。那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大家讨论唯独圣经带给我们一个查考圣经的方式，那么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你借着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特别在主日敬拜的中间，我们一章一节的，我们把整个约翰福音学习了一遍。主，我们求你继续用你在圣经里面的话来改变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是愚顽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也常常是随着世俗的风气摇摆的人。我们也常常会被外界的压力和我们内心的软弱所拖垮，但是我们感谢你，圣灵借着圣道一直在与我们同行。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您面前来学习唯独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是何等
们是何等有余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先来看啊，唯独圣经的含义是啊，最高的权威。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受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那么所谓的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根本不可能建立，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因为古今中外真的面对面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实在是太少，那绝大多数的人正像耶稣讲的，没有见而信的人有。我们没有见耶稣基督，并不等于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道。圣灵借着圣经把圣道显示给我们，所以唯独圣经首先的一个意思，圣经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的权威。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有没有这样的表达呢？那我们从简单的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自己讲的话，我在这里列出了好几节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耶稣自己表明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耶稣说，你们去读圣经，因为这个圣经它见证就是我。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够废去的。耶稣自己讲，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叫经上的话应验。什么叫做叫经上的话应验？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事情一定不会改变，一定会实现。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那么，除了耶稣自己讲的话，那么神也在他末世中间，借着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反复的提到，圣经里面的话都一一的被应验。可是，如果当我们不明白圣经里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地上来。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第九节说到，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他们就是不明白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而这一切，我们若是明白了圣经的意思，我们就会想起来耶稣曾经讲过的所有的话。那耶稣曾经讲过的所有的话在哪里呢？都在圣经里面。那么除了在约翰福音里边引用圣经和经上说这样的词以外，约翰福音里边也用了其他的很多词，也代表的是神的道，或者说代表的是基督的话，或者说这些东西就是圣经，因为他们都摆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常用的字就是我们大家刚才读到的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不过我们已经讲过，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个道并不是仅仅讲神的话语，虽然英国人把它翻成 word， 我们中国把它翻成了道的道，在那个地方太初有道其实就讲的是太初有耶稣，耶稣与人同在。可是在整个圣经的后边再提到道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们讲到圣道，讲到耶稣的话是道。那么这个道在什么地方？道在圣经里面。所以耶稣讲说，那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审判他的就是我的道。换句话说，有一天审判的时候，神会打开圣经，会按照圣经中间所讲的来实行审判，当然奖赏神也会按照他的道来进行。那么另一个常非常用的字就是道的这个英文字的翻译就是话，所以在圣经里边很多地方来讲说神的话，神的话的力量是大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这句话是指耶稣讲的。接着讲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耶稣基督因着讲父神让他讲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有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同样是圣灵借着圣道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同样，若是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来，耶稣的生命来，若是我们要能够大有能力，同样是圣灵借着圣道，或者讲圣灵借着圣经与神道。 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讲很多道理，各位传福音你一定要把圣经里面的话原原本本的讲出来，讲多讲少看是怎么带，但是你不要给人讲出传福音讲了半天的道理，你就是没有一句圣经的话，你没有那个能力。圣经的话本身就是能力，圣经的话本身就是能力。所以耶稣基督讲，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所祈求的就一定成就。因此上话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经常告诉我们，圣经具有至高的权威。那么另外一个很常用的词，是很被我们今天很多人藐视的词，这个词是律法。在约翰福音里面，律法就代表了圣经。我们不要律法主义，我们不要法利赛人用律法把人治死，但是律法本身是神的道，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在我们大家刚才读的前十八节经文里面提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和耶稣基督来的。这句话并没有否定说律法没有意义，这句话是把整个的旧约和新约连成了一体。所以当耶稣他在和人传福音的时候，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他曾经质问过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去行？经过你们不让我在安息日做事，其实你们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耶稣说他是在成全摩西的律法。耶稣说，你们如果要信我，你们一定要信摩西书上所写的，或者说你们要信神的律法。耶稣基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讲，不但他讲的话是不能够否定的，在他以前神启示默示下来的神的律法同样是不能取消的。整本圣经都是具有最高权威，这一点我们以后有一会儿他们大家再来讨论。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那么为什么讲圣经具有最高权威呢？因为圣经是神他启示的，是圣灵默示给这些圣经作者的。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如果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亲自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今天世界上的人还都按照自己所想的去摸索。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中间已经反复给大家讲过，若不是神的启示，人们可以找遍天下，人们就是找不着真神。人们可以敬拜各种各样的神，可是那些都不是神。人们可以去努力的找真理，可是人找着的肯定不是真理。圣道只能是圣灵默示给那些圣经作者，他能把它写下来。当我们今天大家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的时候，大概除了第十五节，我们还可能去来论述一下，说有没有人可以证明。至于其他的内容，根本不是人能够研究的。请问太初你到道理前存在，道理前存在，你如何去研究？你用什么办法去证明？这个只能就是神启示的。神不说，没有人知道；神说了，人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方法来去印证它。这个我们只能去相信，我们只能去领受，我们只能去照着它去做。那么当圣经讲到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这个 圣经上搞明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神的启示和神的默示是借着圣灵来传给我们的。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话，在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夫人谈到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已经讲过，在这里边的心灵的灵，心灵这个词在圣经里头更常用的是圣灵，是同一个词。我们这里讲的诚实这个词在圣经里边更多的用处是真理，是实实在在。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不仅仅是在告诉撒玛利亚夫人，敬拜神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而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从里面来诚诚实实拜神。耶稣基督讲的不仅仅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几遍，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耶稣说你要拜神，你只能在圣灵里和真理里。换句话讲，敬拜神只能在圣灵和正道里。那么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是讲的说，你们要信我，这是神的启示和默示，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高的学问，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的敬虔，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的证据，都是的，你们只能在圣灵和正道里。若不在圣灵正道里，你们再敬虔都没有用处。弟兄姐妹们，很多不信基督教信其他宗教的人比我们要敬虔才是，很多无神论者他那种所谓的大无畏的精神比我们还要勇敢，但是他们不再敬拜神，他们也不可能敬拜神，因为他们单单的是从他们的理念信心和诚实，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圣灵和圣道里。换句话讲，他没有用信心接受神启示末世的正经真理。正因为圣经是神启示和末世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许许多的内容是超出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瓜可以想明白的。我们若是不信他，我们若不是谦卑的去领受他，我们一定会对圣经里边讲的话很反感。举个例子来讲，改革家很提倡一点，说神的权柄大过一切，神掌管万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救其实是神在更古以前的计划，他在他的那个爱里边，他预定了，他预知了，他拣选了我们。这句话我们很多人学圣经的很不足，凭什么是你拣选我？我们很愿意表达是我找着了你，是我很努力，是我做得很好，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吃了那个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以为我可以做出判断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的话，其实你要真的去相信它，若没有圣灵真的是很难。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若不是圣灵做，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约翰福音八章47节说，出于神的就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很多人不会喜欢这样的话，很多人不会喜欢这样的话的。就算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也很不喜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如果离开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我们大家很高兴每天，什么叫我做不了什么？我们可以有规划，我们可以有计划。今天的社会上面那个啊，管理学已经特别的发达，心理学很发达，教育学很发达，我们现在还有人工智能更加的发达。什么叫做离开你，我们就做不了什么？我们真的离开了你，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说，圣经是神启示和默示的，你想得明白，想不明白，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只能去顺服。耶稣基督讲了，我们若是 界就一定不会喜欢我们。各位想一想，在今天的社会上，你如果真的一切都按照圣经的去做，你不要说世界不喜欢你，搞不好我们自己都不喜欢我们。神他那个至高至大至圣洁至爱，我们其实是除了接受，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底下，我们人其实就整个人类来讲，其实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不要担心，神照样拣选了我们这些愿意走在这条雅各小道上，愿意进窄门，有一天和神在一起来掌王权的人。只是这条路我们必须把自己降服下来。耶稣基督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属于世界。我们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得进入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他就进入到了世界。基督徒没有理由不进入世界，但是基督徒不能把自己等同世界，基督徒不能爱世界。圣经讲我们爱世界，老约翰讲爱神的心不固定。所以当我们要讲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圣经无误。圣经无误这句话很多人很不喜欢，现在很多人或者嘴上讲喜欢，然后他有很多的解释就把它废掉了。比如说有一种说法叫做圣经真理无误论，什么意思？说圣经里边不是每句话都对，圣经里面有些话是对的，那些真理都没有错。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请问谁来判断圣经里边哪一句话是真理，哪一句话不是真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讲，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马太福音讲的更清楚，耶稣说莫要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今天请秘书哈，交给的秘书花时间给大家印了这本圣经无误宣言。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你们仔仔细细的读过这个宣言，如果没有，请大家回去花时间慢慢的读，好好读，看看到底圣经无误这几个字到底在讲什么。你可能读完以后说不定你满腔怒火，你说你觉得说按照这样子我就没法生活了，你或者读完你就会看到很多人的今天他所讲所传的已经不是圣经。有很多人不喜欢圣经无误宣言，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期的，是一个作废的，是一个基要派的这种啊要扼杀人生的东西。各位自己回去读啊，自己回去读。当然你读这个东西不能超越圣经啊，圣经是真正的权威。好，关于圣经无误我们就不讲太多，如果大家要在这方面去研究，还是我那句话，各位你需要上主日学课啊。我们教会的每期有很多的主日学课，其实里边讲的很多内容都是与我们的这些信仰有关的内容啊。好，我们进入到第四个范围，唯独圣经的本质，见证基督啊。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到唯独基督，讲到唯独神的荣耀，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都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快快的提一下。唯独圣经的本质提醒我们大家，你不论怎么样去读圣经、解释圣经，如果你的解释中间看不见耶稣基督，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圣经解释多么好。如果你不是信，不是传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只是讲信耶稣得水由，你只是讲信耶稣就蒙福，你就没有把圣经讲全。中国大陆的国家的教会讲什么呢？他们讲因爱称义， 但是他不讲完整的圣经的含义。当这个圣经里边抽去了基督，或者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圣诞老公公，这就不是唯独圣经。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这个书上记的所有的事情是要叫我们信耶稣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告诉我们说，因着只信了那在十字架上死、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才会得生命。圣经一定要见证出耶稣基督来。那我们有个人在读到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也在读弥赛亚里边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么在现在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新兴教会，英文叫做 emerging church， 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说，我们跟随耶稣就够了，所以他们自称是一些跟随基督的人，没有错，耶稣基督叫你们来，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吧。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否定圣经，这一些经文并没有说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不要我们信圣经，不是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从第37节我们一直读到第47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一点都没有否定圣经的意思。耶稣只是讲说，你们读圣经，把圣经读成了律法主义，你们读圣经没有把圣经变成带你们到我面前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些东西不能用来否定圣经，不能被人用来说哦，因为耶稣都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只要跟着耶稣就好了。那不是的啊，这个我们就简单讲，我们前面就提到过。好，我们讲最后这一段，关于到我们怎么去应用。唯独圣经的应用，唯独圣经怎么应用？圣经的话是不变的，我们每个人的领受是会有不同的，要靠什么？要靠圣灵的光照，要靠圣灵的光照。约翰福音在29节说到，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讲说，人是有可能不明白圣经，对不对？人是有可能不明白圣经。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对圣经所描述的耶稣就认识的不完全。那么，在我们对圣经怎么样把它要了解完全呢？这个争论其实争论了很久，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现圣经有误无误的争论。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争论的要害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圣经。换句话讲，谁可以来解释圣经？再讲具体点，谁是解释圣经的权威？那么在宗教改革发生以前的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远离了最初使徒所建立教会时候的唯独圣经的观点。那个时候因着政教合一，那些当时的所谓的圣品人员就把解释圣经的大权就牢牢地抓住，而且那个时候圣经呢用的是拉丁语，那个时候的文盲比现在很多，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印刷术，根本不可能人人手里有圣经，所以圣经很多是抄本。或许最初教会的意思是害怕有人拿到了抄破了抄本， 或者是有人把它理解错了，所以就不让人一般的人去解释圣经，甚至在当时很多地方人是不能自己读圣经的，读圣经可能会被杀头的。所以那么谁能解释圣经呢？只有所谓的圣体人员啊，圣体人员当时有七个等级啊，从底下的神父一直到上面的主教，从一大主教到最高的教皇，只有他们可以解释。可是当马丁路德以及许多改教家，有的比他早，有的比他晚，自己好好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因着文艺复兴，这些神的仆人开始读原版的圣经，开始去读希伯来文，去读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天主教的这些权威解释很多解释不对。比如说当时天主教他们所讲的是因信诚义，就说你信了以后你就成立了义人了，那完全说他不对啊，里边讲的不是诚义，是称义，你并没有成为一个义的人，只是神看你的义。那另外呢，他们在很多时候也不讲信，他们讲的是功劳，讲的是捐钱的多少。所以不是讲吗，当你把一个钱钉到圣殿上去，叮咚一声响，就有一个灵魂就从那个炼狱里面飘出来了吗？所以在当时的这种背景底下，所要争论的是谁可以解释圣经。那么当宗教改革家提出来讲说，唯有圣经是解释圣经的最后权威，什么意思？我们只能以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这是圣经最后的权威，这是当时所讨论的唯独圣经的在当时争论的要点。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要点，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对整本圣经拿来解释圣经成为的解释的就是对的？我也读了整本圣经，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就不对呢？改教家说，有圣灵做工，不需要因为你的阶级比较高，不需要因为你在教会里边侍奉的比较久，你就自然而然有权威，而没有的，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我们既要谦卑，不能强解，但同时每一个基督徒也要知道，你是可以去解释圣经的，你只要谦卑顺服，圣灵也灵。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特点，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对待圣经。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一个特点，他一切都顺服父神，他是完全的顺服。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在讲神一直在做事，这句话的意思在讲说，其实事情我父都做了，我现在来配合。各位，我们既然做的所有的事工，从某种角度来讲都不是我们做的，都是神做的。你若没有这个谦卑的态度，你就会觉得是你在做。当你有这样的心，你把它放在解经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只有你解经是对的，你会忘掉必须在圣灵光照底下。那么耶稣讲说，我只有看见父怎么做，我才怎么做。然后遇到我们今天是，我只有看见在整本圣经里边怎么解释圣经，我才敢怎么去解释哪一些圣经。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了解圣经是要靠赐下的圣灵。耶稣说，只有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耶稣所讲的一些话。那真理的圣灵来，他才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或者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父神，他也完全的顺服圣灵。那么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我们要完全顺服神，完全的顺服圣经，我们要顺服圣灵。但是是不是讲因着我们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经，都可以解释圣经，我们就不要教会传统？不是的，改革家从来没有否认教会传统。不过当时天主教认为我们的权威有两个，一个是教会的传统，一个是圣经。可是圣经怎么解释呢？他说是在教会的传统里解释的，最后归到最后教会的传统是最前面。那么教会的传统最高点是谁呢？
从那里
是人
给他下来的时候
是教条。改革家说不是，最后的权威只有圣经。所以在改革家的观点里面，我们的基础，我们的信仰基础是圣经，然后圣灵光照了历世历代的圣徒，特别是早期的那些教父，他们跟随使徒，他们建立了我们现在大家所称作信经的东西。我们有四个基本的信经，是我们的教义的根本。今天我们解释圣经，我们不会脱离那四个信经。在这信经之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告白。各位读教会的，我们教会的bylaw， 我们教会的宪章里边有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告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可以读经，我们应当读经，我们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在圣经光照底下。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太骄傲，你不要以为过去几千年来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做都是枉然，只有你一个人对圣经了解没关系，你显然太骄傲。所以你要去读查经书的，你要去读解经书的，你要和弟兄姐妹们去讨论的。所以从这点来讲，那么圣灵光照这个是论点。我在这里提出几个小点，请大家注意，以后我们可以再深讲。第一个，圣灵主照，圣灵光照你，圣灵光照不光照别人？光照。所以你可以解经，别人也可以解经。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掌握了解释圣经的全部的真理，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领受的。格林多前书章七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二个，读圣经要为你自己读圣经。从某种角度来讲，圣经是读来改变我们生命的，圣经不是为来显示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懂得多，不是我用来打击别人、阅读别人、贬低别人、出发别人的。上次维善长老在这里给我们讲了很生动的例子，你的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出发别人，不是为了叫人死，你是为了叫人活在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说为自己读经不等于我们不关心别人，圣经里很多地方提出我们要彼此关心，要彼此教导，要彼此劝诫。好，第三个，我们要尊重解经专家。我刚才讲过了，你不需要迷信任何解经专家，不论这个人在历史上多么有名，不论这个人在教会里现在多么有地位，他不是圣经最后权威，圣经最后权威是圣经本身。马丁路德解释圣经也有错，但是各位尊敬属灵前辈，尊敬解经专家，也尊敬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他肯定不如我。第四，唯独圣经不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独一的独，这里讲的是读书的读。什么叫不是唯单独只读圣经？两个意思，基督徒不是只有你自己读圣经，基督徒不能光读，基督徒要考察，要思考。你如果只是每天读一节经文，用那样的方式灵修的方式还不够， 领袖虽然很重要，你必须去研究圣经。第二层意思，基督徒不是只读圣经，基督徒也要读解经书，也要读与圣经有关的神学著作，甚至还要读和圣经没有直接关系的著作，甚至还要去读非基督徒写的东西。所以唯独圣经不是只读圣经。第五个，唯独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有限，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明白，我们有一天见了耶稣基督才会明白。所以不要强解圣经，不要一定要把这个圣经解读给一个清楚的答案。有的时候你真的解不清楚，解不清楚就承认，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教会做主教老师的，不明白就说我没有搞明白。不要因为别人问你了，你一定要显得你就很伟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承认我们有限，因为我们不是圣经本身。第六个，唯独圣经必须行出来。真正让他成为脚踩的木山火，耶稣基督讲，你如果只是读你没有行，有一点耶稣他不会认。唯独圣经，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全本圣经都是神启示末世的无故的真理，以基督为核心，彰显了神的恩典、真理和荣耀。第二点，圣经是每个基督徒认识三一真神的唯一来源，是教会施工和基督徒生活的最高权利准则。第三点，基督徒应该也可以在圣灵光照下，以个人蒙受的信息为出发点，在教会历代圣徒被圣灵引导而建立的信经的基础上，按照以基督为中心的文法历史释经法来研读圣经，并且借助解经书、神学著作提高自己的神学水平，以建立合神心意的信仰体系。第四，基督徒应该平等的彼此分享和讨论圣经，共同领受圣经教训，来行出主天的生命来。弟兄姐妹们，在美国独立节的日子里头，我请我们大家再一次要为国家、为世界，也为我们自己，真的在神的圣灵的引领底下，得自由、得喜乐、得蒙福，也为教会的成长、为福音的扩展、为别人可以得自由、得喜乐来蒙福、来祷告，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不是仅仅会读圣经、与人辩论的人。我们是一个行出在我们里面有那活泼自由的生命的人，而且不是仅仅在教会里面，他们在我们家庭里，在我们的公司里，甚至在我们去公园里，我们在旅游的大巴上，我们在飞机里，因为这样的要求是从圣经里面来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信仰，请大家不要怀疑。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大诗本第179首，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顶，然后我们要来领圣餐，当我们。